闭上眼，再睁开，他忽然瞧见空中飞着几盘鸽子，自由翱翔的鸽子让他猛然想到了36计当中有一计叫做金蝉脱壳。他眼睛顿时一亮，金蝉，要不然今儿我也当一回金蝉吧。他站在了院门口，从兜里掏出了烟，打开烟盒一瞧，里头还剩下十几根，他抽出了一根点着了，把烟盒递给那俩保安，你们俩抽啊，抽，甭跟我客气。他端详着这俩小伙子，听口音好像是外地人，俩人都没有超过30岁，甭瞅咋咋呼呼的，乳臭未干，毛还嫩呢。魏也心想，我稍微动动心眼儿，就能把他们俩给玩了。他心里苦笑着说，那个对不住了啊，今儿个委屈你们了啊。魏也心想，就你们这俩保安，哼，我稍微动动心眼儿，就把你们俩给玩了。他心里头苦笑着，对不住了二位，今儿个就委屈你们了。一个瘦一点的保安说，那就走吧，先生，咱都别在这耗着了，走啊。这保安抽了一口烟说着，魏爷指了指眼前的塔楼，走，是走啊，到家门口了，他往哪儿走啊，我就住这楼。保安的舌头都打弯了，说，那咱们都上去吧。别去啊，你们二位就在这院门口等着我吧。在这儿等您。对呀，你们都跟着我到了家门口了，我还能跑得了吗？我上楼取了钱，马上就下来。这俩保安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觉得魏爷说的在理，是啊，都到他家门口了，那还能跑吗？哎，那行，那您可得快点下来啊，我们还得赶紧回酒店呢，我们还得值班。俩保安呢，被魏爷的半盒烟给俘虏了。行，你们俩放心吧啊。魏爷装模作样的跟俩保安打了个招呼，转身进了大院。魏爷呢，还真上了电梯了，进了家门了。其实啊，回家不过是虚晃一枪，把他们家跑几个窟窿也找不出钱来。魏爷是想当金蝉呢，当然他纯粹是为了自己的脸面。以我了解魏爷的为人，但分有点辙，他也不会玩花屁股涮人的，他实在是让事儿给逼得走投无路了。魏爷家住在12楼，进了家门口，他换了身行头，站在窗前往楼下看了看，就见那俩保安呢，还跟木桩子似的在那儿戳着呢。他冷笑了一声，哼，让这俩傻帽在这儿耗中点吧。出了家门，他从另一个门乘电梯下了楼，然后从大院的后门撒丫子颠儿了。要不怎么说魏爷是诗人呢？他以为人跑了，事儿呢也就跟着了了。您想啊，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？常言说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。那俩保安虽说年轻毛嫩，可人家也不是白吃干饭的。八成魏爷以为在跟人家玩捉迷藏呢。假如他当时不抖这个机灵当金蝉，也不会出后面的娄子了。他这一颠儿啊，嘿，那可真是老心跺脚，坏了醋了。那两个愣头愣脑的保安在楼下等了有一个多钟头，还不见魏爷的影儿， 心里起了疑了。俩人一合计，跟踪追击吧，还在这儿耗什么呢？俩人心急火燎的上了电梯，跟开电梯的老太太一扫听，嘿，感情这老太太呀认识魏爷，就把魏爷住家的这个门牌号是如实相告了。这二位呢，很容易就找到了魏爷的家。咚咚咚咚咚，嘿，这小哥俩啊，轮着班像敲鼓似的，照这个大门锤了几十下，直到把邻居的门都给敲开了，里头还是没动静。一个老太太探出了脑袋，把他们俩给臭骂了一顿：“抽什么风啊！这大白天的，跑这儿砸明火来了！”小哥俩没胆儿再拿门当鼓敲着玩的，可是要找的人呢？他俩以为魏爷想不开跳楼了，伸着脖子往楼下瞅瞅，没见地上躺着尸首啊，他上哪儿去了呢？二位仔细一打听，感情大院还有后门，他俩这才明细了，闹了半天让魏爷给涮了，人跑了得回酒楼怎么交差呀？这二位把心提溜起来了，弄不好啊，为这事儿再砸了饭碗，想辙吧。这俩人站在马路边上盘横了半天，憋出一招来了，报案。于是乎，这小哥俩呀就奔了派出所了。到了派出所，这二位就嘴不对着心了，他俩想起了平时看电视剧里的情节，就编起故事了，把事先编配好的词儿跟值班的民警抖了出来了啊，说这个刚才酒楼啊来了一个诈骗犯，骗了餐厅10万块钱的现金，携款就跑，他俩呀追到了诈骗犯的家门口了，然后呢这诈骗犯从后门又逃跑了。这俩人本想引起警方的重视，故意谎报军情，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，怎么添枝加叶的一夸张，派出所的警察还真当回事儿了。你想啊，一下子卷了10万块钱的现金啊，也算是个大案子了，所以所长立刻把案情上报到了分局。正赶上当时正在严打期间，分局的领导很重视这个案子，现从刑警队啊抽出了3位刑警，在魏爷家的楼下边蹲坑了。这魏爷呢从家里跑出来，甩掉了俩保安，觉得是一身轻松啊，他想起了心中的白雪公主，身不由己的奔了白凤琴家了。可是到了人家的门口，他犯嘀咕了，怎么跟这个白雪公主交代呢？啊，万一他问起了结账的事儿，该怎么说呀？见白雪公主那是很有诗意的事儿啊，他不想让沮丧的心情破坏跟白雪公主在一起产生的这种美感。魏爷在白凤琴家的门口站了足有一多钟头啊，这心里头这跟头撩费闹腾了半天，愣是没敢敲门。哎呀，也许这白雪公主正在挂念着我吧，还是别打扰她了，这样会伤她的自尊。最后魏爷深情地望着大门，默默祈祷了几分钟，才恋恋不舍地蔫不出溜地走了。魏爷像是丢了魂了，他简直有一种无处藏身的感觉，这身上蹦子没有，别说吃喝了，连在大街面上上厕所的钱都掏不出来了，他感到索然无味啊，跑到护城河边上坐了大半天，西下的斜阳照在水面上，映出了一道白光，一阵微风吹过来，波平如镜的水面上泛起了涟漪，望着灵光闪动， 静静流淌的河水，一种伤感的情调拨弄着魏爷的心曲，淡淡的忧郁又让他产生了失意了。可是脑子里的词儿还没蹦出来，他忽然恍惚了，眼前这么一黑，再一睁眼，哎，隐约看见那俩保安从水面上浮出来了，瞪着眼睛像狗似的冲着他狂喊。他的心里忽悠一下子，赶紧又闭上了眼，把那俩小子给赶出了记忆库了。哎呀，没一点情绪啊，慵懒吞噬掉了他的诗意了。他百无聊赖的溜达到了河边的小花园，找了个靠背椅子躺下，昏昏沉沉的眯瞪到了天黑。街上的路灯亮了，他的肚子也急了，那顿丰盛的早茶到这会儿已经消耗干净了。他迷迷瞪瞪的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准备回家了。魏爷心里琢磨着，自己耗了一天了，肚子唱了空城计，那俩保安也肯定扛不住了，也许这俩人啊早就打道回府了。哎，那2000块钱的账啊，八成也就一笔勾销了。魏爷大着胆子奔家走，刚进院门，迎面就过来三个便衣警察。警察问：“你姓魏吗？”“对。”“干什么？”魏爷打量着这仨人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打了个机灵，扭头就要跑。这仨警察在这儿憋他一天了，哪儿容得下他脚底下打出溜啊？这魏爷像受惊的骡子，没跑了几步，就被人脚下使绊，来了个嘴啃泥。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就被警察给摁那儿了。
跑！你能跑哪儿去？
一个年轻的刑警一把揪住了魏爷的脖领子，把他提溜起来。在他身后又闪出一大个，动作非常麻溜的。一拧魏爷的胳膊，反剪着双手铐上了铐子。哎呦，魏爷做梦也没有想到就这么束手被擒，更没想到怎么稀里糊涂的就成了诈骗犯了。上了警车，他跟刑警急了眼了：“
干什么这是？你们干什么这是？我没干违法的事儿啊！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！”你们，
他大声的嚷嚷着。可是那仨警察没理他。其实以诈骗犯给魏爷定罪实在是冤枉他，给他身上栽赃的那俩保安也并非真想害他，他俩不过是想为酒楼追回那2000块钱，所以呢有意的夸大了事实了。您想啊，就这俩保安就念过一年初中，哪懂法呀？他俩报案以后，分局这头派人蹲坑，那头呢派人去酒楼探底。到了酒楼这么一问呢，哎呦，这才知道这俩保安感情是谎报了军情。被人诈走10万块，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？不过那位值班经理老广却没说魏爷的好话，愣说他骗走了2000多块钱。分局的刑警把那俩保安臭骂了一顿，炸桌蹭走2000块钱，按说这种事算不上什么案子，警察呢也不是真要捕魏爷，不过呢是拉他到派出所了解一个情况，假如魏爷的脑瓜不犯咒，心眼活泛，把这个脸面往嘎吱窝里这么一夹，当一回三孙子，跟警察有话好好说啊，回头再想主意把欠人的钱给还了，那么这个厂呢也许用不了一钟头就给圆上了。可魏爷嘿，是个沁头拍子，他这儿一不把弦儿，撒腿就跑，嘿，反而让警察起了疑心了。要不怎么说，甭管什么事儿，到魏爷这儿准得出笑话呢。进了局子，魏爷有点胆小了。虽说有时候他概不论呢，但是他也明白 进局子，那意味着什么？一个老警察走过来，摘了他的铐子，瞪了他两眼。你跑什么你？你跑什么你呀、啊？瞧你这点出息！话虽说的损，但是老警察这脸上呢，却挂着笑。魏爷似乎从老警察脸上那个蔼然的笑意里咂摸出点慈悲，他这个心里啊，紧绷着那个弦儿放松了。
师傅，有水吗？
魏爷愣头愣脑的问着，他闲逛了一天，滴水未沾牙呀，这嗓子都冒烟了，实在忍不住了。
怎么着？刚从上甘岭下来的，是不是？您坐下。
老警察逗了他一句，转身倒了一杯水递给他。魏爷说：“
有茶叶吗？”
一喝，
不是，您这口还挺高，是不是？还茶叶这个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
老警察噎了他一句：“
那我喝自来水了，这水忒烫。”喝去吧，院子里有自来水管子。
老警察瞪了他一眼，魏爷答应了一声，走到了院里，对着自来水龙头咕噔咕噔的喝了一肚子凉水，心里感觉痛快多了。他用手擦了擦嘴，一抬头，借着院里的灯光，蓦然瞅见了几个警察带着一只怂头瓮脑的家伙往里走。也许是顾影自怜吧，魏爷猛然意识到，哎呦，自己怎么也成了囚徒了。其实啊，进派出所未必就是犯了事儿，更谈不上啊就是囚徒了，这不过是魏爷的一种臆断。老警察呢，是派出所的一个小头，八成看过了举报魏爷诈骗的案卷了，不冷不热的敲打他几句，然后把他这个案子呢就交给了一个值班的警察小李子了。这小李子从警校毕业不久，还属于见习警员。这小伙子20出头，1米8的个儿，浓眉大眼，高鼻梁，一头自来卷的黑头发，上唇留着来不及刮的胡子茬，单独审理案子他还是头一回，他显得挺激动。
哎，给我走！
小李子冲着魏喊了一声，把他带到了一个很小的房间，随手开了灯，让魏爷找了把椅子坐下。这间小屋除了一个办公桌，就只有几把椅子了，显得阴暗潮湿，让魏爷感到一种阴森和恐怖的感觉。他坐下以后，脑子里猛然蹦出了囚徒这俩字儿。哎呦，这是不是要过堂啊？他心里嘀咕着。过堂？这位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岂不就是法官吗？他当法官，他有多大岁数啊？敢审我？